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呢我们又在亲情儿童房当中我们相会啊！我相信呢能够愿意来儿童房坐一坐听一听的一定是好学的父母哈、因为我知道啊真的是学习反省修改对于父母来说真的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要面对我们家里的小毛头哈，当这个毛头渐渐长大的时候，要长成跟我们一样高，比我们甚至还要高大威猛的这样的一个大人的时候啊，这样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开始都有一点压力了，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哦，你们怎么长得这么快啊？当年那么一点点，怎么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么一大只呢？这就是我对我13岁的儿子现在的这种的认知哈。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父母呢跟我有一样的就感受，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比较容易控制啊，我们说什么他们还听，但是他们到了13、14岁再往上的时候啊，进入青春期了，恐怕很多的事情都已经开始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了。对，我必须要说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一定会有独立的思考模式。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惊讶于我的儿子的看见还有他的见地啊，就是我会觉得哦，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其实带给我很多的冲击啊，也有诧异的时候哈，当然也有会觉得他们有偏激或者说片面的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交谈，就讨论对某件事情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讨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亲密的关系哈，亲子的关系就是和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模式，就是他说什么你愿意听，你讲什么他也愿意跟你讨论。我觉得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哈，那如果我们的家长还能够跟孩子保持一定的讨论，对孩子的见地也好理解也好保持开放的态度，我相信孩子就愿意跟你说说话跟你聊聊了。我们的父母切记不可以一上来就说就批评他就指责他，然后就说他没有想法什么什么的哈。那这样一来呢，孩子就真的向我们关闭心门了，你要再去打开的时候就不容易了。这段时间我们在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一直在谈彼此的相爱哈，就是这个爱的话题。那在上一招当中呢，我们学习的是爱的5种语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问一问孩子啊，就是他们的爱的语言到底是什么？你了解他的爱的语言了吗？你愿意按照他的爱的语言的方式去爱他吗？你有让他们知道你自己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吗？你有没有要求他用你所喜爱的爱的语言爱的方式来对你表达爱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供需关系，就是我给予你，但是我也向你表达我的需要。 最怕的呢，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说我要你这样，我要你那样，却不告诉他我们希望孩子怎样做，我们的心才会得到满足，我们才会感受到被爱。当然这个被爱呢，不是说拿成绩来衡量的，不是说拿孩子的做了什么就是光荣的事情来衡量的，而是说他真心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内心的感受哈。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的主题啊，是第63招，做孩子的好朋友。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当孩子一辈子的父母是一个继承的事实，而当孩子一辈子的朋友则需要努力呀。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63招，做孩子的好朋友。我们永远都会是孩子的父母，这个事实不会改变的。但我们若想成为孩子将来一辈子的朋友，哎，总是需要花些力气的。因为交朋友嘛，交朋友，我们一定要交心才可以啊。除非呢，你是一个不愿意跟孩子做朋友的父母，你是一个掌握着家长权威的父母，你觉得孩子什么都要听你的，必须要完全的服从你的这样的一位家长，那你可能就要失去你孩子成为你朋友的这个机会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很希望了解孩子们的近况的，就包括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人际关系呀，甚至他们的家庭状况呀，两口子过得怎么样啊，他们的小家庭的生活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其实我们的父母是很想了解的。如果关系好呢，我觉得这个老老少少在一起就是其乐融融，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那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呢，那真的就是吵吵闹闹，勾心斗角了。那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是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特别的珍惜与孩子们共处的时光呀。但是如果想要有一种好的时光，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付出时间，彼此交谈的，而且呢还是一个不断原谅对方过错，追求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作者赖瑞博士呢在书中哈，在我们这个63招当中呢，给了我们一些增进跟孩子友谊的方法给大家提供借鉴哈，大家可以参考。您不妨听听看，是否您常常做这些动作来跟孩子交流感情呢？比如每天拨个电话聊聊彼此啊，一起常常祷告吃饭呢，或者到彼此家里去吃饭也是可以的，一起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一起读本书，在对方经济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帮一把，甚至我们年长的爸爸妈妈帮助年轻的父母照顾一下孙子，当然这个照顾不是代替他们照看，而是临时托管哈，我们是可以的。娟子不建议大家呢是这个长期照管的哈。那当然还有呢，就是全家老老少少一起出去旅游啊，或者说用我们上次提到的5种爱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你的爱呀，等等哈，就说任何能够促进增进你与孩子之间的友谊的这种的方式，你都可以拿来跟孩子来共同讨论的，不管你或者他们这个年纪有多大，只要你努力的与孩子做朋友，我相信你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蒙福的小孩，因为他有 愿意对他们倾心吐意的父母，所以这个孩子是有福的。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在最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娟子要送给大家箴言书17章17节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那就是朋友乃时常亲爱。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
在圣经箴言书第22章6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0章14到23节。这里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赶了一个哑巴鬼，当时的反应很奇怪。让我们从三个重点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学习几个重要的功课。第14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神的神迹发生了，人的看到就感觉很奇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哪管是我们个人的见证，哪管是神在他的国度当中所彰显的工作，我们都感觉很奇妙。神真的太奇妙了。 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看到大自然，神的作为太奇妙了。但是呢，当时不是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感觉很奇妙，有人却是用一个很歪的道理来攻击耶稣。内中有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别斯伯赶鬼的。那这句话很奇怪啊，耶稣明明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个人却是说他是靠鬼王别斯伯赶鬼的，他是鬼打鬼，大鬼赶小鬼。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种歪理呀，现在越来越普遍。明明是歪理，现在讲多了却成为人所以为的真理，没有实在的证据，也不需要任何的证据。明明是错误的，违反自然的，违反人几千年的道德的，今天说多了，全没说多了，就变成真理，毫无疑问啊，不能挑战的真理。明明是强权欺压良善的人，却把它说成正常；明明是破坏，把它说成自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荒谬的世界里面，抵挡真理的世界当中，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如何回应呢？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回应这个世界的荒谬歪理，把他们的错误说得清楚明白。耶稣呢就知道，十七节，耶稣知道他们的问题，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是撒旦自相纷争，他的果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比西卜赶鬼，大鬼赶小鬼，靠鬼王赶哑巴鬼，这个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一个国家怎么可以自相纷争呢？一个家庭如何自相矛盾呢？他又如何站得住呢？耶稣指出这个讲法是矛盾的，说不过去的。然后呢，耶稣也说明他们的指控也没有道理。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当时耶稣不是唯一能赶鬼的人，在犹太社会当中也不少人赶鬼的，那些人又靠着谁来赶鬼呢？难道他们也是靠鬼王赶鬼吗？假如他们不是靠鬼王赶鬼，他是靠着神赶鬼，那耶稣也是赶鬼啊，所以耶稣也是靠着神赶鬼啊。这让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所以他们这样的攻击耶稣啊，是不合理的，是智商矛盾的。各位弟兄姐妹，面对这个歪理的世界，我们要好好准备，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冷静，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信仰很清楚，然后呢，做出合理的回应。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人，要传福音，为福音来解析，我们真的要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专家，但是我们要真的把自己的信仰想，好好的想一下，好好的学习一下，好好把这一些问题想通了，当然回应提问的时间，指控的时间，我们能够有道理的，清楚的能够解析出来。歪理需要真理把它的本质啊表明出来，黑暗的世界需要真光，让它在光中显出他们的黑暗，要真理显出他们的歪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更多对自己的信仰了解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 工作的情况，在公司里面，在家庭当中，在社区里面，需要更多头脑清楚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单单信仰就凭着感觉，信仰不是单单啊感觉有爱呀、啊、有平安呢、啊、这个很重要，但是信仰也有它的理性的一面，信仰也有道理的，信耶稣不是违反道理的，信耶稣是合乎理性的。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信仰要好好的了解。举个例子，我们做电脑的，我们要对电脑程式有了解，才能成为一个电脑的从业员。我们做牧工的，要对工作有了解。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假如对基督教、对历史、对耶稣基督、对圣经一无所知的话呢，那怎么可以呢？今天面对越来越歪理，越来越成为变成所谓真理的世界，我们要好好的准备自己，指出他们的错误。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呢，耶稣就让他们要做一个决定了。二十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耶稣是靠着神的国赶鬼的，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受惧的就是分散的。耶稣这里用一个壮士的家来做一个比喻，壮士的家他很强啊，他有盔甲兵器等等，但是有一个更强的人把他打败了，就可以夺去他的东西。这个世界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撒旦掌权，但是耶稣基督来把他打败了，从他手中夺去的好多的宝贵的人的心，那个哑巴被鬼捆绑，但是耶稣来把鬼赶走了，胜过了他了，让一个人能够再次说话了，重得自由。神的国度在耶稣基督的工作赶鬼医治传道当中已经降临了，已经把魔鬼撒旦打败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因为神的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工作，他的十字架里面降临了，得胜了。魔鬼撒旦以为把耶稣害死，死在十字架上，以为得胜了，但是他却是真正的失败者，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彻底的把死跟罪的权势打败，把魔鬼撒旦打败了。今天我们带着信心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可以坚定的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黑暗的世界，我们有准备，我们把福音传开，用光照亮它的黑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让我们凭信心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吧，阿们。
这个世界就是在那恶者的手中，因为他是世界的王。还有很多的人不认识耶稣，不接受神。主耶稣还会再来，但他不是单言，他在给人悔改的机会。恩典的门向着每一个人是敞开的，只要你愿意来认识他，接受他，主何等的盼望人人都能够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不管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的败坏，不管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不满意，更不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让我们感到找不着目标和意义，但是无论如何，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只要你愿意来靠近他，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能够和我一样享受在他里边丰盛的恩典。主快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在圣经当中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看到现今的时代就已经证实主来的脚步实在是近了。在你和我的身边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邻舍，他们也都是神所爱的，在神眼中也视他们的灵魂为至宝。就让你和我兴起来，更多的能够明白神的真理，也能够去将真理传讲出去，使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能够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全能永活的真神。
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